亲爱的牧师，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好，特别的可以说战战兢兢，因为没想到牧师立刻就做了安排，这个礼拜又让我来讲信息，那我们多余的话就不说，我们就从就看今天的经文，然后呢，接着上个礼拜的内容来讲，我会从以西结书第47章的第5节，然后呢读到第12节，这是今天呢要用的经文。那经文这样说：又量了1000肘，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河的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耶以格莲，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医好，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上个礼拜三就讲了以西结书47章的1节到4节在那里呢，我们跟大家讲就是神使他的仆人先知以西结看到从圣殿祭坛的旁边流出一条活水的江河来。那么这条活水的江河呢，在源头之地还比较浅，然后呢，但是当流出圣殿以后，越往东流呢，那么呢，它就越深。所以呢，神就使天使带着先知，就在异象当中经历了水流的3种深度。那么到了第5节呢，今天我们看的深度呢，就是第4种深度。在头3种的深度呢，分别告诉我们，水流的深度是抹怀子骨。这表明人生命的基础。那么第二种深度呢，是摩西，就表明神所带领的儿女们，必然被带领到祷告生活的建立的方面。那么第三种的深度呢，就是到腰。那么这里面呢，就是在讲神的儿女呢，要在神的圣灵、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方面呢，被神管制，然后呢，就会带出健壮的生命，然后呢，能够有那个征战得胜的能力。那么到了第5节呢，先知又被神的天使带入到第四种深度。那么在第四种深度呢，这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神就使先知从肉体的角度、自我的主动性的方面，在神的灵的带领之下呢，相比之下，那就是让人的活动的能力完全丧失。不再由着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乃是要顺服在圣灵的水流中。然后呢，你要学习能够游泳，能够浮水，因为呢，这个时候那个圣灵的水流不再叫水流了，而是叫河。那么这一阶段呢，我们说就非常的重要，它就告诉我们呢，生命水流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人若羡慕那比较高层面的，或者说是最高层面的生命，其实就是把老我越多越多的减少，让伟大的神的荣耀能力还有掌管，就越来越增加。那么其实呢，在这方面就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呢？其实就是当神在掌管我们的时候，就是对我们呢要进行似乎从表面上而言是更加全面的一种限制。但是实际上呢，却是给我们更美好的自由。比如说，我们都盼望能够了解到神的旨意，能够走在神的道路和法则当中蒙福。但是呢，我们却很少能够惊艳到 整个的生命都是被神管制，然后呢，那个顺服在那个美好的他的权柄的光景中的那种感受。那因此呢，你知道圣经当中啊，就有个别的例子，就时代的可以是值得我们学习，类似于像《使徒行传》，大家读到保罗和希拉的故事的时候，特别在第16章，那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一种情形。原本保罗和希拉正在传道的时候呢，就很想到那个比推尼去，但是呢，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说，耶稣的灵却不可，却不许。那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知道保罗和希拉的灵在当时是何等的敏锐。哎，他们原本特别的愿意为神做事，按理说，神是喜悦那种冲劲儿、那种热诚的。但是呢，神的灵却有更高层面的带领，那么因此呢，这就看到啊，要看到神的仆人们究竟怎样敏锐于神的带领，所以呢，能敏锐于耶稣主圣灵的那种禁止。那么呢，透过对神禁止的这个明明的察觉、明明的知晓，那保罗和希拉就转了方向。那么后来呢，我们就知道。这也是我们牧师常常喜欢讲的那个圣经当中最好的那个关乎赞美的例子，就是当保罗和希拉后来就去了欧洲的第一站，就到了马其顿，然后呢，后来就在马其顿腓立比那里经历那个下监呐，然后呢，在监狱当中赞美呀，那一系列的美好的经历，所以我们在这里你就注意到啊，保罗希拉对圣灵的敏锐就在于呢。他知道神禁止什么，那么其实呢，神的禁止就表明着神呢全然的被人那个对人呢予以掌管，然后呢人所需要的就是要顺服。那么一旦掌管和顺服产生了最美的关联，你就会发现呢，伟大的侍奉的工作啊也就因此就产生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说一个什么呢？就是呢。真正属灵的自由，最高层面的感受，并不是我拼命的要为主做什么，然后呢我就任意的做，乃是要什么呢？最基本的方面是要学习，主有的时候是要禁止人不做什么，其实那才非常的关键。那据说呀，尼托生弟兄的母亲，她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家庭妇女。但是呢，尼托生的母亲呢，却是一位非常爱神的一位姐妹。那么，据说她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她就被主兴起。后来呢，神就借着这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啊，竟然呢能够又医病又赶鬼。所以呢，当那个尼托生的母亲那个时候还住在那个福建，还有尤其是广东汕头那一带的时候，常常呢。就有一些周围的弟兄姐妹来请尼托生的母亲尼妈妈呢，出去服侍，去医病赶鬼。但是呢，尼妈妈有一个很特别的做法，后来呢就被记载在见证书里，那就是她每当有人请她外出服侍，她一定先把客人留在客厅里，然后她要上自己2层的阁楼里干啥呢？去祷告，祷告，好好的求。得到神的许可，他才去。如果神的灵明显的有带领说暂时先不要，那么呢，他就会下来，然后告诉对方说：“我们在祷告，你稍等等，直到主说话。”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顺服主命令，还有神主权和管制的一位姐妹。那么这也就难怪，这位姐妹呢特别蒙主所使用。后来呢，这位姐妹甚至写了一本。非常美好的见证书，他的见证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恩爱的标本》，非常的好读。如果你要是今天还能找到的话，那么是非常激励人的。那么在荒漠甘泉当中呢，有一则小故事，是我特别喜欢的，我也常常拿来激励、鼓励，和告诫我自己。那么荒漠甘泉当中呢，就讲到有一则，讲到有一个教会。当中呢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啊，以前呢在属灵的光景上，其实跟众位弟兄姐妹的光景都差不多。那么结果呢，在有一段时间里，大家呢有一段时间呢没怎么跟她接触， 后来就突然就发现，哇，这个姐妹啊，在属灵的方面，长进非常快。那么这个属灵是一种感觉啊，真的属灵，别人是能感受得到的，能够被感染得到的。那于是呢，那周围的弟兄姐妹就问这个姐妹说：“你跟我们讲讲，我们明显的发现你这段时间呢很不一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你的诀窍在哪里？你属灵长进的诀窍在哪里？你知道吗？”一开始这个姐妹笑眯眯的不肯说，等到后来被问得不得不说了，她就笑眯眯的，然后呢很含蓄的、很低调的回答了一句什么呢？留意神的禁止，留意神的禁止，也就是啊，留意神的管制。有的说神让做什么，这个人很好听，很容易顺服；但如果有的时候圣灵的水流告诉人禁止做什么，不做什么，那我们要不要听呢？或者有没有这个敏锐度呢？所以其实圣灵水流到了一个最深的那个地步。那么其实就在教导我们这方面的功课，就愿意我们呢，真是从第一种没怀子骨，到没膝盖，到没腰，然后到经历水流的圣灵的水流，成为河，你只能在里面游泳，顺应圣灵的流，而不是在里面让圣灵的流顺应你。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属灵美好的光景啊，它就达成了。那么我们可以说呀。这圣灵水流的四个深度，它比较是倾向于主观的，还有呢，神给教会众圣徒的那个属灵的，在生命上的进阶，还有呢，阶段这样的意义的表示。那接着呢，当时那个圣经描绘啊，从第六节到第12节，那接着呢，就是神借着他的天使呢，告诉先知，让先知注意到啊。就是在眼前，神所要先知看见的那条从圣殿流出来的圣灵的江河，生命水的河流。那么，当流进死海，就会发生。那么，它会发生什么？那么，我们呢？就可以看到啊，哇，这个流进死海的这个光景，当被先知的眼睛看到的时候，无论先知的心啊，还有他的整个的情怀，一定是非常的震撼。也十分的雀跃啊！为什么呢？因为先知所看到的整个的，就是那个生命的光景、生命的气象，那么这简直是波澜壮阔呀，简直是言语啊，文字无法形容。那么实际上呢，先知所看见的美好光景呢，可以说反映在两个方面。那么一就是死海边上啊，本来是不长树、不长草的，那么呢，却多了。非常多的树木成林呢，而且都是果树。那么二呢，就是原本死海是一个死亡之海，那么水中呢却满了鱼，满了各样的水族。那么这个经文的描述啊，就仿佛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讲的，神起初在地上那个造那个洋海，那么那个海中充满水族的那个光景，那样的丰富，那样的多彩，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弟兄姐妹，说到这里啊，我们就要是那个回到这个关键点上来了。那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这个水流啊，它是要流到死海为最终目的地，然后呢，它去解决啊死的问题。那我们在这里呢，就稍稍要说一下了。你知道，在全球啊，死海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自然现象，迄今为止呢。那个地理学家呀，科学家都无法解释死海的成因是什么。人们至多啊，只能说死海是一个古大洋的那个遗存。那么除了这一点呢，无法解释那个死海为什么现今呢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那个大家如果用大白话都可以来形容，就是说死海的水最咸。当然，咸是因为它里面的矿物质非常的那个丰富，有各种的矿物质。我们像我这智商比较弱的，我就用含盐量来形容它。但是其实里面呢，不单单是钠，有很多很多的矿物质。 那么死海咸到一个什么地，浓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一般的海洋啊，它的那个就是盐的那个溶解度，如果要是溶解在1000克的水当中，它的含量是1/1000到60度。那么你尝尝一般的海水就已经很咸了。然后美国的大盐湖呢，它的那个浓度呢是1/2200，但是呢死海的那个浓度最高是1/250，哇，非常非常的奇妙。然而呢，你知道那个地理学家曾经研究过，他们呢因为那个死海的水啊都是从那个加利利海往南流，然后呢经过透过约旦河的阻断。那么那个所有的淡水呢，就流入死海，但是地理学家就发现呢，整个研究加利利海也好，或者是约旦河的沿岸流进死海的水，并没有发现沿途的砂石当中那个矿物质的含量有增多的情况。那么这非常非常的奇特。那么还有呢，死海非常之深，死海的底部呢达到792米。然后它的海平面呢，是达到就是那个海平面以下的392米，所以大家如果得那个怎么一减，把那个底部的792减去392，它的表面，所以整个的那个死海呀，深度达到400米，哇，就这么深。然而呢，整个的水呀，有那么的咸，所以这是一个啊，在整个地球上，它又是海拔以下。比较深的一个湖，低的湖，又是水本身深的湖，然后是又是又咸的湖，那最终呢，我们只能啊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伟大的神呢，故意就在这个世界上呢，留下这么一个自然的一个实存，为了要讲明圣经当中的真理，为的是有一天呢，伟大的神要借着生命河。借着圣灵的江河来将他那个予以医治，然后显明神迹，来让我们看到神伟大的作为。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你知道吗？那个是那个像那个死海呢，它的名字还不叫死海，古代的时候把它叫做东海，叫罗德海，或者呢叫亚拉巴海。尤其将它叫做亚拉巴海的时候，就是在形容。整个那个死海的周边呢，是不长草，然后不长树的。那么整个死海的边上呢，你知道吗？只有世上只有西南部的隐基底那一带，因为隐基底的意思是塞羊泉，所以有小片一点的绿洲，然后呢见到一点绿意。否则啊，它的周边呢，它是不长树，然后不长草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圣经当中对这个死海边呢，已有生命河进去，结果那个死海就被医治了，不但水被医治，周边的那个岸上沿岸也被医治，尤其是沿岸被医治。那么呢，我们就来看呢，有一节圣经，哎呀，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的，那就是以赛亚书的第32章第15节，那里呢，以赛亚先知就从神那里领受。神就说了一句话，哎呀，这句话如果形容在这里啊，太绝妙了。那先知说什么呢？先知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然后咋样呢？旷野就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哎呀，这个肥田，看到先知看到第一幕，肥田取代了旷野，因为旷野是不毛之地。但是呢，光是肥田还不够，肥田迅速上面呢就长满了树林。然而呢，这个树林呢是不单单长叶、长木材的，这个树林呢，尤其是结果子。那么呢，在本章的经文的描述中，从6节到第12节，我们就看到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啊，结的情形就是于啊《启示录》第22章第2节的描述，就在生命河畔。然后，生命树结果子的状况，那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怎么样呢？是12个月都结果子，叶子还能医治万民。那我这次啊，就在那个上个月 有机会呢，跟刘师母还有我们网络聚会欧非区的弟兄姐妹在塞浦路斯呢有一个聚会。那么呢，我们有一天呢出去游玩，就到了一个过去是天主教堂，很大，结果后来被穆斯林给抢过去了，现在是那个穆斯林的清真寺。就在他的院子里，当日那个教堂在建的时候种了一棵呀那个无花果树。结果你知道吗？那个无花果树啊，一年能结5茬果子。大家听清楚没？一年可以结5茬果子，但是呢，它都比不上这死海岸边的生命树。为什么呢？这生命树12个月都能结果子。为什么？这里面事实上在告诉我们说，就是生命树结满了果子，12个月都有果子。那个意思就是你随时来吧。我都 ready。那么这里面生命树的果子，它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在告诉我们，一旦有圣灵的水流、圣灵的江河、生命的河，那么呢，它就会带来呀生命，并且带来生命的见证人。所以这些在岸边的这些果树啊，我们可以说啊，通通都是满结生命果实的蒙恩得救的众圣徒，就是。主生命的见证人，为啥呢？如果你要是看在圣经里，尤其在新约，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15章，这就不用说了。马太福音那个3章8节，还有呢那个加拉太书，像那个5章22节、23节，它分别都在告诉你什么呢？那个结果子的事。然后呢，又讲过悔改的果子。然后呢，我们这些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的人。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还会结什么呢？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不单单这样，保罗还告诉我们，众圣徒要结仁义的果子，然后呢，传福音的果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了生命，我们有了做了见证人，我们不是单单长树而已，我们的生命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达成的一个美好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要结果子。那么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啊，它就特别符合我们教会在今年领受的意向，那就是什么呢？不断的成长，还有呢，进入到丰盛的生命光景中，就是不断的结果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就鼓励大家，真的得了生命，我们既从主得生命了。就应该像主所预言的那样，所应许的那样，还要得更加丰盛的生命。赞美感谢神。那么，另外，先知所看见的一个荣美景象呢，就是看死海水中的情况。那么，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死海呀，原来呢，由于那个它的矿物质的含量啊太高，也就是太咸了，以至于呢，水中其实只有一种。被叫做嗜盐的，就是喜欢吃盐的一种细菌。除此之外啊，它的里面是没有生物的。但是呢，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当生命河流入死海，死海在原文的小字就说变甜，那个把那个大字的变甜，小字其实上是医治。所以生命河流入死海是带来医治的。而医治是人能感受到的，就是什么样呢？使水呀、变甜。那么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多少人生活在农村，曾经生活在农村。小的时候，当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就有一种感受，什么感受呢？每当村子里面下暴雨呀、河水要是涨洪水呀，那个河水呀就莫名其妙的那个鱼就多起来了。平时看不到那么多鱼。一涨水呀，鱼就多。那么相比起来呢，这还不是鱼多的问题。死海是原本呢，里面没有鱼，是苦海，哎，是没有生命的海。但是如今有鱼了，而且有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吗？就像神起初的创造，那个洋海当中的鱼是各从其类的，那个水族众多。那么弟兄姐妹，如今。如果从读经的角度上来讲，死海究竟怎么来领受？你知道，有的人呢就把死海把它比作为是教会，就是来解释说教会的里头 如果原本没有圣灵进来的话，没有圣灵的水流和江河进来的话，它的里面就肯定没有生命。那于是呢，就整天里面也许人也很多，但是呢，聚会的人呢，可能是不能明白主道的，那个生命不丰盛，甚至没有生命的。所以呢，你比如说像有很多史学家、教会史学家在描绘18世纪的那个英国，在没有经历大复兴之前，你知道吗？那个有些漫画、有些画就画的那些铜版画，就画英国教会呀、啊，那些弟兄姐妹在教堂里面，牧师在讲着道，结果弟兄姐妹都在那睡的呀、啊，那个鼾声四起呀、啊，然后呢，都已经不像样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如果没有圣灵的水流进来，教会一定是沉睡的，是酣睡的，是鼾声连连的。虽然我们也会说呀，哦，弟兄姐妹，如果来教会得安息，如果能在家里睡不好觉，在教会能睡好觉，也是说明主恩典的一个表现。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作为一个牧师而言，如果你长时间做牧师，每当看到你一讲到信徒就睡觉，你最终一定不得鼓励，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盼望圣灵的水流进入教会，然后呢，教会就活了。那么，不单单教会可以被比作死海，其实能够被叫做死海的，更可以被叫做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神的人生和这个世界。你同意不同意？甚至我们大家都熟悉个别的宗教，甚至都把人生和世界叫做是苦海无边呐。那么，弟兄姐妹，这个世界被叫做苦海。你知道吗？这世界被叫做死海，它是非常名副其实的。你看这个世界每一天的新闻，现在我们都已经很麻木了。哎，随便一个新闻呢，就告诉你死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那你说啊，庆幸的还有那么多人活着，但是实际上这世界上的行尸走肉，表面上很活着，但是实际上灵里是死的人。究竟有多少呢？有多少失丧的灵魂呢？那就是数不胜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就要看见呢，神在异象当中告诉先知的事，那就是有一天，有一时刻，生命水的河一定进入教会，也一定进入到世界，他会去解决死的难题。所以，这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么，这个世界非常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要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所以死海就那么深，400米，这个世界啊深不可测。那么呢，教会就要在水深之处要呢下网打鱼，我们一定要秉承一个古老的一个信条，一个信念，那就是教会以外没有救恩，所以教会还有我们的生命河。进入到世界，进入到社会，进入到美国，进入到其他别的国家，是要带生命、带圣灵、带美好的赐福而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快呢，那个我们的14天的医治布道会，2周的时间就要开始了。所以我们相信呢，其实当医治布道会举行的时候，那么其实呢，我们该不该说，它其实就是。生命河进入到死亡之海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我们愿意神在那2个礼拜当中，在我们中间行荣耀的奇事，让非常多非常多软弱的身体有病痛折磨，然后呢那个长时间不得医治的身体得到主的医治，而且主还要更加带来美好的医治的事，要在那个还有那个更新。然后呢，还有带来翻转的是，在那些被奴役，然后被那个被呃被囚，然后被辖制的那些生命当中，带来完全的释放，完全的自由。所以我们就盼望主啊，这是在我们中间的带来荣美的工作。所以我这是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祷告，祷告，祷告，就愿意神借着他的救恩，然后他的圣灵、他的真理、他的教会。还有我们这些每个众圣徒的，我们这些小生命和这些见证人，当进入到世界，就将世界那死的死亡， 给他怎么样呢？带来根本的医治，神所赐福的生命会大大的那个涌现，因为神就是赐生命的神，神的圣灵、神的生命、神的救恩，还有神所拯救的我们，去到哪里就去解决死的难题，就去带来生命。所以愿神特别赐福他自己的话语，也赐福我们每个在线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